嗨，大家好，我是大修。那最近几天啊，我在读佛经的时候呢，就有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触，那就是原来小说里面写的那个修真世界啊，可能根本就不是虚构的啊，不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在2000年前啊，就在我们脚下的这个地球上，曾经就真的存在过一大群的修行者，他们真的有法术，有神通，能飞，能瞬移，跟小说里面写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为什么我最近会突然有这种感觉呢？主要就是最近我在读佛家的这个《阿含经》，那它呀是佛家最早的佛经，是佛陀时候啊有500阿罗汉按回忆写的佛陀的亲身经历，可以说这是最接近佛陀时代的一手记录了。那像其他的，比如说《法华经》啊、《楞严经》啊等等这些佛经呢，那都是后来好多年之后这些僧人啊或者一些再入世的菩萨他们写的。那这里呢最重要的就是啊，在这个最早的《阿含经》里面呢。他反反复复的就多次的提到了这些修行者他们是怎么使用法术神通的，而且最关键的是呢，这个神通啊，它不是佛陀一个人有，包括佛陀的弟子以及许许多多的外道啊，他们都有神通，而且动不动呢就使用神通法术，有的时候甚至为了去拿一个钵，歘一下子就瞬移了，仿佛在那个时代啊，神通法术是再平常不过的这个事情了。那刚开始我看着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就当看小说一样，反正心里面呢就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但是看着看着啊，我突然就发现了不对了啊！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以前对神通的这个认知啊，全都错了。其实啊，在很早以前呢，我早就了解过了，不管是这个佛家说的这个五大神通，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还是说道家说的这个符箓啊、雷法啊这些法术呢。他们最根本的原理啊，也就是你通过修行呢、啊，让你的心达到了极高程度的清净之后啊，你就能够自然的显现这些神通了啊。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本来就有神通，只不过呢，这个心不清净啊，这些能力呢就被遮盖起来了。那道家呢也是这么说的，我们本来都是道的化身，只不过后来呢被各种烦恼遮盖，所以说不能够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但是啊，只要我们的心静下来了啊，自然的就能够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了。那你能够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了，自然你画的那个符啊，就能够调动天地之力了。不然的话呢，你这个符啊画的再好看，也顶多只是一张纸而已。那这个呢啊，就是神通法术的根本的原理。但是啊，那我之前呢一直有一个误解，是什么误解呢？就比如说啊，这个佛家的这个神足通吧，啊，说这个神通呢，能够让你瞬间飞越半个中国。但是啊，在佛经里面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说这些神通呢，必须要修到四禅才可以发起。那四禅是什么境界呢？这不是一般的禅定了，是打坐到四禅的时候啊，你的这个呼吸啊，已经彻底的停止了，不是说呼吸很轻，好像感觉不到了啊，是真正意义上的呼吸就是彻底的停止了。心脏也彻底的停止跳动了啊，但是人呢照样还活着。然后呢，不光呼吸停止了，眼、耳、鼻、舌、身这5识也完全不启动了，只有第6识意识独存。而且这个时候的这个意识啊，也不是像我们平时这样各种乱七八糟的这种意识啊。这时候的意识呢，它没有舒服，也没有难受，没有欣喜，也没有烦闷，只安住在不苦不乐的平等的舍受当中。那当然了，这种舍受呢，也不代表说是麻木无知啊，而是说此时啊，你完全不受任何情绪、任何念头的这个牵绊了。反正是禅呢，这是一种极深极深的禅定的境界。那这个时候，关键的问题就来了呀。既然说神足通啊，要在极深极深的这个四禅当中才能够发动，那问题是你在禅定当中发动神足通，你飞了起来以后啊，你肉身不就动了吗？然后你飞起来之前，你肯定还要起心动念呢，你脑子里面肯定要生出来啊，我要飞，我要飞到哪儿去这样的念头里啊。所以说，一直以来我就想不通了，你肉身也动了，念头也动了，那你不就是初定了吗？那出了定，照说来神通不应该立刻就没有了吗？啊，也就是说你可能刚飞起来就掉下来了呀。啊，所以说以前呢，我始终不相信这个神足通能让我们的这个肉身飞起来，而且呢，我一直自作聪明的认为。可能所谓的神足通啊，就是像灵魂出窍一样啊，是我们无形无相的灵魂飞出去了。但是呢，肉身呢还跟石头一样坐在那儿 啊，因为我看佛经里面啊，包括道藏里面呢，也有很多的记载说啊，说那些修行者啊，他们可以飞到这个地狱里面去拯救亡灵，又或者是飞出我们这个世界，飞到另外一个世界，比如说飞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地方。所以说我以前的话一直认为这个肉身怎么可能飞到地狱，飞到天界去嘛，这也太不科学了，肯定是不可能的，最多是类似于灵魂出窍一样，是灵魂飞到外界去的。但是直到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阿含经里面的神通，然后呢我又去翻其他的这个佛经啊，我才发现一个让我后背发凉的事实，原来佛经上说的这个神足通不是什么灵魂出窍，佛经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就是咱们这个肉身飞起来了，瞬移起来了，就是这个几十公斤的这个皮囊真真切切的腾空而起了啊。所以说我一下子就懵了啊，我怎么都理解不了，这个肉身怎么可能飞起来，怎么可能瞬移的呀，这不科学呀。特别是呢我还在这个解脱道论里面看到啊，说这个真正的神足通啊，它不仅能飞，而且能像土遁术一样钻到地底下面去，而且这里形容的还特别的详细，说你这个神足通发动的时候啊，你脚下的这个大地啊就像是变成水了一样，你可以自由的沉入水底啊，然后再钻出来。那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突然一下子精神就来了啊，我倒要搞清楚这个神足通啊，它到底是真是假，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啊我就翻遍了经典，什么俱舍论、解脱道论、大智度论等等，最后终于找到了神足通的秘密，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越了解越头皮发麻，原来真的能飞啊，而且飞还是最低级的神足通啊，高级的神足通更加的不可思议。佛经里面不仅告诉了你怎么才能够有神足通，甚至还把背后的原理给你说的极其的清楚明白。那不啰嗦了，接下来我们就把神足通背后的这个秘密呢全都给你扒清楚。首先神足通一共呢分为两种，首先第一种叫做留身通。那什么是留身通呢啊，我先给你看一段解脱道论五通品里面的原文。那在这里啊，这就非常的巧合了，没有想到啊，这2000年前呢，当时就有人问了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这个问题。那有弟子就问了，如果说一个修行者他正在用神足通啊在虚空当中飞行，那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当中他的禅定突然退失了，会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摔死啊？然后呢师父就回答说啊，不是的，如果说他禅定突然退失了，他会瞬间回到他最初打坐发起神通的那个地方，睁开眼睛一看，哎，发现自己的身体还像原来一样端坐在那里一动没动。那这里啊说的就是第一种神足通啊，真正飞的啊不是你坐在原地入定的那个身体，你的肉身还在原地一动不动的坐着，飞出去的那个人呢也不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灵魂啊，因为佛家说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恒常不变的灵魂，飞出去的那个人呢，在佛家他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一生生啊，有些地方呢也叫做一成生，他是你在这个世禅的这个身定当中啊，用自己极强的这个心力，从原来的身体的地水火风这些元素里面分化出来的另外一个身体。你现在分化出来的这个分身啊，它不是幻觉，不是梦境，它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肉身，它有完整的四肢，有眼睛能看，有耳朵能听，有嘴巴能够说话，也能够触摸物体，能和普通人交流。那在沙门果经里面，佛陀就用了一个特别精准的比喻说，犹如有人将剑从鞘中抽出，也就是说飞出去的是剑，留着不动的是鞘，剑与鞘不同，但呢剑是从鞘里面抽出来的啊，所以说就跟修仙小说里面的这个情节一模一样的，本体呢在那里打坐，分身呢可以在外面去帮你去打架。所以说呢，假如你现在能够进入世禅，然后呢你就能够在这个世禅的定中啊，在心里面升起一个变化心，从自己粗重的肉身里面抽出来一个一生生，然后一生生站出来走出房间，一念之间就飞到了美国。然后呢此时你本体肉身仍然安坐在蒲团上，深度的入定，纹丝不动，根本就没有出定，但是你的一生生呢则在美国和人说话吃饭办事。然后呢当你想回来了，或者说你的这个禅定力耗尽的时候呢，这个一生生呢则会瞬间 回到肉身，合二为一。那这个呢，就是第一种最基础的神足通。不过这里呢，我们最开始的那个灵魂拷问就来了呀。虽然飞出去的这个是一声声，本体安然不动，那本体在准备发动神通的时候，肯定就心里面会生出来，我要生出来一个一声声，我要让这个一声声去哪儿去做什么，那我这不就是已经起心动念了吗？那我起心动念呢，不就从四禅的这个境界当中出来了吗？那我不就没有神通了吗？这就是之前我一直没想明白的这个问题。直到最近几天我翻这个论点，最后发现原来是我对这个四禅定的这个理解呢，从根本上就错了。我之前以为这个四禅定呢，就要像一块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什么念头都不能有有一个念头就是出定了。但是这根本就不是四禅，这个是无想定，是佛家明确反对的枯木禅。真正的四禅呢，叫做舍念清净地它不是说不能有任何念头，而是说你的念头完全被你自己掌控你没有贪嗔痴这些染污的念头，剩下来的都是清明的、自主的、完全被你自己掌控的清净的念头。那俱舍论里面就说得非常的清楚，神通是依定而起，依定而住也就是说你在发动神通的那一刻，你开始必须要安住在最深的第四禅的这个根本定当中。但是呢，当你这个神通已经发起来了，你的肉身已经转化为精微的这个一声声开始飞行的时候呢，你不需要一直保持在最深的那个定境里面，你只需要保持住定的余势，保持正念不丢失，你就可以一直飞下去就比如说你在飞行的时候也会起心动念会去想控制方向，也会去看周围的风景，但是你的这些念头呢，都是清明的、自主的，不被烦恼牵着走的。只要这个正念不丢失，定的力量就不会消失，神通就会一直存在。只有当你突然遇到什么事情，升起了贪心、嗔心或者是恐惧心的时候，或者是你这个正念丢失的时候，心散乱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出定，然后神通马上就立刻就消失了你的一声声呢，也就会立刻回到你的这个本体当中来了所以说这个留声通就是这样子了。你坐在家里面远程操控一个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肉身，可以飞到美国，哪怕美国的这个一声声它炸了又或者你突然出定了，你的本体在家里面却照样是一点事儿都没有的。而且呢，这还是最低级的这个分身，对吧？那更高级的这个留声通呢，你不光是可以分一个分身出去的，还可以同时分成百上千个分身出去这个呢就是第一种神足通。但是呢，这还是最基础的这个神足通。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二种这个神足通，叫做变身通。那当我彻底明白什么是变身通的时候我真的是头皮发麻，一点没有夸张因为实在是太震撼了。那这第二种神足通呢，首先它的意思就很简单了也就是说没有分身了，就是你本体的肉身真的飞出去了。那这个变身通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俱舍论里面把这个变身通呢也就是直接这个本体肉身的这个空间位详细的分成了三种。那第一种呢还好但是到第二种特别是第三种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了。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运身通。那这个运身通呢，它其实非常好理解就是你本体的肉身不是分身了，是你本体的肉身像鸟儿一样的在空中飞行。但是呢，这种本体的肉身直接飞行呢，跟刚才那种伸出另外一个一声声分身飞出去需要的这个定力就不一样了。这种让本体的肉身直接飞出去需要你的定力必须要遍满全身这需要你把整个出众的这个肉身呢全部都转为精微的一声声，需要你把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被定力渗透此时好比你的这个身体就像一个铁丸一样，从里到外全都被定力烧透了一样，这时你的肉身才能够随意变形，而且能够随意飞行所以说为什么叫变身通它不光是可以让你瞬移飞行，它还可以让你变形的。那刚才前面那种分身飞出去其实要求呢就没有这么高。前面那种分身的那种情况呢，就像你的本体像是一块面团， 然后呢，你从这个面团上面呢、啊、揪下了一小块啊，捏成一个小人飞出去了。但是现在呢，我们要让自己本体的肉身直接飞行啊，只是要把整块面团整个的捏成一个能飞的这个小鸟才能够飞。那这两者哪个需要的这个力气更大，这就一目了然了。但是啊，这种让我们本体肉身可以飞行的这个运神通啊，虽然需要更强的定力，不过呢，在有些时候啊，它却比前面那种分身的那种更加的危险。因为此时啊，是你的本体的这个肉身在飞，那一旦在飞行的途中，你生出了贪嗔痴的染心，定力溃散了，那你就会直接从高空这个坠落，然后呢重伤，甚至是直接摔死的。这个呢不是瞎说啊，在佛经里面就真的有这样的记载啊。比如说这个提婆达多，他就在这个飞天的这个途中呢，贪恋天界的这个花果啊，萌生了这个盗取的心念，结果啊这个染心一动，定力马上就消散了，当即就从虚空当中跌落了啊。所以说这个分身的这个流身通啊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更加安全的。但是呢，这里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啊。修这个运身通的这个圣者啊，他们的心念呢、啊，一般都非常非常的坚定啊，基本上不会轻易的被外缘所牵动的。哪怕是终身飞行，都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坠落的这个情况。像提婆达多那样的，只是极少数的这个个例。好了，这个是第一种运身通啊，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种圣解通。那这个圣解通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当我第一次真的明白这个圣解通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啊，真的是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那这第二种圣解通比刚才的这个运身通呢就又厉害的多了啊，甚至可以说他们完全就不是一个概念了啊。因为第二种圣解通呢，它根本就不需要你像鸟儿一样慢慢的飞了。在佛经里面说的特别的清楚，是你只要去观想你要去的那个地方很近啊，比如说你想去珠穆朗玛峰，然后呢你就在心里面观想这个珠穆朗玛峰很近，然后你就能到那里了。注意啊，你根本就没有动没有飞，是你的心去观想那个地方很近，然后你就到了。那刚开始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迷迷糊糊的，根本就搞不明白这到底是在说什么，为什么不是飞不是瞬移，而是我在心里面去观想那个地方很近然后就到了呢？那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啊，这个圣解通其实啊跟科幻电影里面星际飞船穿越虫洞的道理啊就有点相似了。星际飞船要在遥远的星系之间快速的穿梭，光靠它自己飞得快肯定是不行的，因为你再快也不能够超过光速嘛。所以说星际旅行最快的方式就是虫洞啊，比如说你现在在这里 A 点，然后呢你想去这个遥远的 B 点，那现在呢不用你慢慢飞了，直接将这两点之间的这个时空像纸一样的弯曲折叠，直接就从 A 穿到 B 了，那不就马上就到了吗？那这个呢就像是你现在站在一块地毯上面，你不用走到地毯的另外一端，你只要把这个地毯的另一端拉到你的脚下你就到了。其实圣解通的这个原理啊也跟这个虫洞的原理呢非常的相似。佛陀说啊，时空是这个心的产物啊，我们之所以觉得珠穆朗玛峰离我们有1000公里远，是因为我们的分别心给这个两点之间安了一个1000公里的概念。但是现在你在这个四禅的这个禅定当中啊，你彻底的破除了这个分别心，这个1000公里的概念就会瞬间消失啊。所以说你不用飞到珠穆朗玛峰，你只要在心里面观想它很近，破了这个分别心，你就已经在珠穆朗玛峰了。这就是圣解通的原理。圣解不是你飞，而是你在身定当中用殊胜的智慧解开了分别心，分别心一破，你想去哪儿就到哪儿了。你看这个佛学和这个科学这两个东西在这里的这个核心原理啊，居然惊人的相似，都是自身不动直接去改变时空，你直接就到了啊。所以说当我把这两个东西联系起来的时候啊，真的不自觉的感叹呐 啊原来真的这个科学的尽头它就是玄学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啊，这个两者虽然看起来很像啊，不过他们之间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比如说科学认为你要弯曲这个时空，你需要非常巨大的能量，那要大到什么程度啊，至少要 相当于把整个木星的质量全部都转化为负能量，这才可以。那要驱动这么大的能量，或许是我们这个人类文明啊永远都到不了的这个技术高度。但是呢，佛陀说啊，你根本就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时空根本就不存在，时空本身就是虚妄的，是我们所有众生的心识共同投射出来的一个幻觉而已。所以说弯曲时空啊，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外部的能量，反而只要你把自己的心修到足够的清净，时空就能够任你摆布了。然后啊，这个圣解通呢还有一个地方是虫洞永远比不了的，那就是虫洞再厉害，它也只能在我们这个三维的物理时空当中去移动啊，它永远也飞不出我们这个宇宙啊。但是圣解通呢就不一样，它可以去往任何维度的世界啊。就比如说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说，圣解通可以屈身臂亲自射究天天，意思就是呢，你抬手的功夫就能够飞到色界的最高天射究竟天。那这个射究竟天呢，它就不属于我们这个物理宇宙，它是另外一个世界，是虫洞永远也到不了的地方。好，那这个呢就是第二种圣解通。不过呢这还没完啊，那最后呢还有一种叫做异世通啊，这个是最高级的这个变身通。那这种神足通呢只有佛独有啊，前面三种牛身通、运身通、圣解通、阿罗汉啊、辟支佛啊，或者我们普通人只要定力深厚都可以证得。但是啊，这个异世通呢啊，只有佛才能够做到。那这个异世通是什么一个情况呢？简单的说就是你心里面刚想去哪儿就已经到哪儿了，比刚才说的改变时空的这个圣解通还要快。前面那种呢，你还在心里面去观想这个珠穆朗玛峰离我很近，你有这个观想的这个过程。而这个异世通的这个逻辑是呢，我要去珠穆朗玛峰，这个念头刚起来啊，就已经在珠穆朗玛峰了，连观想这个过程都不需要了。在佛的那个境界啊，它和整个宇宙是完全一体的，宇宙当中任何一个时空坐标，任何一个点都和自己没有任何区别，不需要折叠时空，不需要去拉地毯，甚至不需要去这个动作啊，因为你和目的地本来就是同一个东西。那说到这里呢，我就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据舍论要说诸佛境界不可思议了，就是我们人类啊永远都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这个境界。我们所有的认知都建立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框架之上，我们无法理解没有过程就直接到达，我们也无法理解没有距离的那种存在啊。但是呢，2000年前的这个佛陀啊，他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这个境界是真实存在的。好，那聊到这里相信你应该就明白了我为什么会说啊，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修真世界啊，根本就不是虚构的啊，就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就在2000多年前，这里就真的存在一群有神通法术的修行者，他们能够飞，能够瞬移，能够穿墙过壁，能入地如水，能够覆水如地。他们之间啊，也会有类似于宗门之间的这个斗争啊，比如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外道啊，他们也证得了五通啊，他们也能够移山驻留，也能够分身变化。所以说佛陀呢也经常派这个目犍连啊去和这些外道去斗法，用神通去降服他们。那这个不就是小说里面写的这个宗门大比正邪对战吗？唯一的区别就是呢，小说里面只给你讲故事，他不跟你讲真的这个修仙背后的这个原理啊，也不给你具体讲怎么去修行。但是佛经呢，他不仅告诉你曾经被遗忘的这段历史，更是非常严谨的告诉你了到底怎么样才能达到那个境界。好，那么接下来啊，自然而然的又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既然神通是真实存在的啊，既然2000年前就在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地球上真的到处都有能飞能瞬移能入地如水能够穿墙过壁的修行者，那为什么现在一个都看不到了呢？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再也见不到能够一个能飞的这个和尚，再也见不到一个能够发出有真正法力符箓的这个道士了呢？那按照修仙小说的这个说法就是啊，我们现在这片大陆啊缺乏灵气，不适合修行。那我们听到这样的解释多半会觉得啊，这是想象啊，这种不应该是真的吧啊。但是如果说你仔细的去读这个道书佛经呢，你也会发现啊，这个说法虽然不是很准确啊，但其实呢它也是站得住脚的。那对于这个问题啊， 佛道两家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早就给出了完整的而且惊人一致的这个答案。首先，佛陀在涅槃之前呢就已经清清楚楚的预言了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啊有证悟的这个修行者了？这个预言是这么说的：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在正法时期呢，也就是佛灭后的这个500年啊，被称为有教、有行、有证啊，意思是这个时期啊，佛陀的这个教法还完整的流传着，还有很多人真的按照教法去修行，而且真的有很多人能够证得阿罗汉啊，真的有很多人能够发起神通。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到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啊。神通根本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它就是一个修行者的标配。在那个年代呢，你一个比丘啊，你要是修了个十几年，你连个神足通都没有，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的。然后呢，是这个相法时期啊，也就是佛灭后的500年到1500年。那这段时期呢，被称为有教、有行、无证，意思是啊，佛陀的这个经典还在，也还有人认真的在打坐修行，但是呢。几乎已经没有人能够真正证得圣果了。偶尔有一两个定力修行特别深的这个大修行人呢，能够偶尔的发起一点神通啊，但是呢，也已经是凤毛麟角，百年难遇了。那最后呢，末法时期啊，也就是佛灭后的1500年到11500年左右，这期间呢，被称为有教、无行、无证。那没错，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末法时期，咱们这个时代啊。佛陀的这个经典呢，还在这个书店里面，还在网上去流传着，但是呢，已经没有多少人真的按照经典去修行了。那就算有那么几个人一时兴起想要打坐，也根本就静不下心来啊，也证悟不了圣果。那对于这个末法时代这个预言呢，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了，但是啊，相信你呢，到现在还没有彻底的找到那个最根本的原因，为什么2000年前的正法时代？那么多人能修四禅，而现在就不行了，是现在的人不够聪明、不够努力吗？都不是的，佛家直接给出了我们最根本的那个原因，叫做共业所感啊。那如果说你听不懂什么叫做共业，我们这里勉强可以借助心理学的那个集体潜意识来解释一下。佛陀说啊，我们这一劫刚开始的时候啊，人类的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淳朴。那个时候啊，人的寿命是84000岁啊，想吃什么啊，想穿什么，自然就出现了，根本就不需要劳作。那个时候的人呢，稍微一打坐啊，就能够入四禅，就能够发起神通了。但是后来啊，所有的人呢，这些贪心啊、痴心啊、嗔心都变得越来越重了啊。我们开始互相的欺骗，互相的争斗，互相的残杀。于是呢，我们的共业啊就越来越差了，我们的福报也就越来越薄了，我们的身体呢变得越来越粗重。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浑浊，所以为什么现在看不到有神通、有证悟的修行者了呢？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整个人类啊，以及所有的众生，我们的心都变得太粗重、太浑浊了。我们已经感知不到那个精微的能量层面了。那个能飞、能瞬移、能穿墙过壁的世界，从来都没有消失，它一直都在这里啊，就在当下，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被共业遮盖，我们感知不到了。那这个呢，就是佛家给的这个答案。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道家啊，结果没想到道家的答案也惊人的一致啊。《黄帝内经》的第一篇开篇就说，在上古时代，人心淳朴，无为自然，人人都与道合一。那个时候啊，道气充盈于天地之间，人人都能够感受到它，运用它。所以说，上古之人能够长生久世，能有各种啊神通异能。后来人类啊，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多欲，越来越背离自然之道，于是道气就越来越稀薄，越来越隐没，人类的寿命就越来越短，身体越来越差，那些神通异能也就慢慢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那这段话不就是道家的灵气枯竭说吗？啊，我们一点一点的失去了道啊，不就是灵气枯竭了吗？然后啊，《道德经》里面说的更直白，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我们离道越来越远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人类文明的退化史啊。我们每发明一样新的东西，每前进一步，就离道啊远一步。我们得到了物质的便利，得到了科技的发展，却失去了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能力啊。所以说啊，真的跟小说里一样啊，我们 现在确实是处于一个灵气枯竭的世界，只不过呢啊，并不是这个世界缺少了一种有形的这个灵气啊，而是我们整个人类的贪嗔痴把我们自己封印在了这个粗重的三维世界里，我们自己切断了以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那个能力。好，那最后说到这里啊，我觉得有人心里面可能就会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既然现在是末法时代啊，既然我们几乎不可能像阿罗汉那样证得圣果，那我们修行还有什么用呢？啊，干脆躺平算了呀，反正修了也白修。那我想说的是呢，其实佛法的修行呢，其实不光是为了神通或者是成佛啊，其实佛法对我们日常生活也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啊。就比如说我自己啊，我以前呢特别喜欢这个焦虑啊，特别容易内耗，生活当中常常就因为一点小的事情就焦虑内耗，就很痛苦。但是随着这几年我慢慢的去学佛，特别是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也仔细的在研究这个小止观书，去学止观嘛，那我实实在在的就能够感觉到，现在很多烦恼啊我都能够很快速的去把它看开了啊。现在遇到再让我生气的事情呢，我也不会像以前那么立刻就炸毛了啊，我能够停下来清清楚楚的去看着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嗔心是怎么冒出来的，然后不管它，然后看着它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消散。遇到再让我焦虑的事情呢，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马上就胡思乱想，然后脑补一万种最坏的那种结果。那我现在呢，会慢慢的把这个心拉回到当下，然后平静的一件一件的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通过止观呢，我就清清楚楚实实在在的看到我现在能够更好的控制我的心了啊，我特别清晰的看到烦恼对我的影响它越来越低了，我甚至不用打坐，哪怕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时常感受到平静的乐，哇，我觉得这个才是佛法最实在的一个作用吧。当然呢，我也没有放弃这个入初禅 入四禅 虽然末法时代是很难成就的，但是也没有说一定就不可以啊，对吧？所以说啊，反正我是没有放弃希望的啊。就像道家说的嘛，我命由我不由天，修行本来就是逆天而行嘛，这也是一种善法欲，对吧？好，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